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因为支持民众民主自由诉求而遭到香港当局整肃的苹果日报关门停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继苹果九点半新闻星期一6月21号晚间宣布停播之后，苹果日报英文版以及苹果财经网亦都在星期二6月22号凌晨起停止更新。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苹果日报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目标。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上个礼拜四6月17号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了一传媒和苹果日报5名的高层管理人员，并冻结了3家相关公司总计1800万港元，约合232万美元的资产，令到苹果日报的营运立即陷入困境。苹果日报高层主管星期一6月21号曾经向员工表示，由于缺乏资金，如果公司资产未获当局解冻，这个星期五6月25号很可能会是报社最后一日的运作。报社高层主管仲向员工表示，任何员工都可以立即辞职，无需原先规定的提前报备。没想到高层主管话音刚落，当晚苹果九点半新闻率先停播，接住苹果日报英文版和苹果财经网就双双停运。南韩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美韩两国已经同意考虑取消一个为协调北韩政策而设立的工作组。南韩认为美国通过这个工作组干扰了南北韩之间进行的一些项目。南韩外交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北韩问题特使金盛和南韩北韩事务代表星期一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同意研究终止这个工作组，同时加强其他层面的协调。金盛星期一说，他愿意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和北韩方面会晤，并期待看到快速的积极回应。金盛预定星期二会见主管与北韩关系的南韩统一部长李仁荣。美国与南韩涉及北韩工作组成立于2018年，成立的目的是帮助美韩这两个民国在一列问题上协调工作方式，其中包括去核化、人道主义援助、制裁执行和在当时美韩与北韩密集的外交接触中的两韩关系。英国将会在星期二6月22号开始就加入一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英国将此举视为脱离欧盟之后将重心从欧洲向太平洋经济体转移的关键步骤。太平洋经济体虽然从地理上位置距离英国更远，但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废除成员国之间的90%的关税。目前成员包括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越南、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秘鲁、文莱、智利和马来西亚。英国希望作为高档消费品和专业服务的输出国家而在世界贸易中划出自己一席之地。英国正在寻求或已经与较大的成员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入这项协定将会是对此的补充。在中国当局近日扩大严打比特币挖矿及加密货币交易，尤其是关键的比特币挖矿大省四川关闭20多个挖矿场所之后，比特币交易星期一6月21号暴跌超过10%。同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透露，已经召集很多银行和金融支付机构敦促他们进一步严打加密货币交易行为。据法新社报道，比特币的价格曾经跌到去最低的32309美元，今年四月的最高价格曾经达到65000美元。比特币价格近期连续遭遇重挫，部分原因是北京的严厉打压。报道表示，尽管中国当局2017年以来就禁止比特币的国内交易，但中国的比特币矿工仍然驱动住全球80%的比特币交易。作为中国第二大比特币挖矿大省的四川，上个礼拜五推出关闭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禁令，上个礼拜已经关闭了26处比特币矿场。此前内蒙古、云南、新疆和青海等主要地区都已经严禁挖矿活动。此外有报道显示，四川在星期日午夜停止了对全省所有加密货币矿场的供电。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星期一表示，最近召集了中國工商銀行、農行、建行、郵電儲蓄銀行、阿里的支付寶等銀行金融機構，要求嚴格排查客戶，找出涉及加密幣交易的帳號，立即切斷他們的支付途徑。美聯社引述伊朗國營電視台的消息報導說，伊朗唯一一座核電廠上個星期六6月19日起臨時緊急關閉，但是官方除了稱出現技術故障需要檢查之外，並未解釋需要檢修的技術故障是甚麼。該核電廠位於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爾，廠名為布什爾核電廠。伊朗國營電力公司塔瓦尼的一位官員吳拉姆阿里拉克山尼米爾在星期日播出的電視採訪節目中透露，布什爾核電廠從上星期六起緊急關閉，而且關閉行動將會持續3-4日。拉克山尼米爾未有解釋任何原因，只是說核電廠關閉有可能導致當地停電。這是伊朗當局首次宣布布什爾核電廠的緊急關廠行動。坐落在波斯灣沿岸的布什爾核電廠始建於1975年，最早的承包商是德國公司。美國紐約市星期二舉行市長選舉初選，居民將會投票決定2014年開始執政的市長白思豪的接任人選。紐約市的民主黨人將會在前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布魯克林區長埃里克亞當斯、前市清潔局長海瑟林加西亞、前白思豪政府檢察官馬亞威利和紐約市主計長斯科特斯特林格之間做出選擇。共和黨候選人包括了街道治安巡邏非牟利組織守護天使的創辦人柯斯蒂斯利亞和商人費爾南多馬泰奧。警務和犯罪一直都是民主黨候選人辯論的主要話題之一。過去一年來，針對紐約警察局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美聯社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亞當斯目前在民意中領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就哈佛案征询政府的意见，媒体人士说打压亚裔破坏精英社会。我们亦会报道有关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是不能够委曲求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政策的矛盾导致所得分配失衡，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减贫，但是城乡的贫富差距仍然拉大。分析人士说，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就没可能真正脱贫。下被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世界银行自从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的标准，就是维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物资折算成金钱之后的最低标准。中国2020年宣布全面脱贫，官方说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据媒体报道，中国自己定义的贫困线是自从2010年以来经过通胀调整之后每人每日 2.3 美元。 不少专家对于中国全面脱贫的讲法是提出质疑，在官方声言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的背后，城乡贫富差距逐渐恶化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43,83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是17,131元。如果对照2015年年底开始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可以发现五年来农村生活确实是获得改善，收入增幅达到50%，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40%还要大。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亦都是随之扩大，五年来增长了35%。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整体经济总量来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条件迈向小康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困问题不是经济成长问题，而是所得的分配问题，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到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续恶化下去，贫困问题没有办法获得根本的解决。他指出，第一个政策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资本密集产业，高密集劳工和资本家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恶化。亦就是说，当政府的资源偏向全球战略型的产业化，偏地方型的农业的资源自然会受到政策的排挤。分析人士说，划设耕地保护红线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政策的矛盾。中国人民网6月16日报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首要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必须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过专家说，红线内的产出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侧重国家粮食安全，由政府收购粮食，因此农粮的价格没办法提升，对农民的收入可能变成一种妨碍，再加上进口粮食的压力可能减少国内粮食的需求，即使进口粮食价格提升，亦都未必同国内农民所得提升有关联性。專家並且指出，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到高科技產業的群體是得到更高收益。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上升，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者是租貸是得到更多的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和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亦都因此是致富。相對地，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土地林地沒辦法變更為更加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慮，維持近年的城市土地價格不下跌，亦都更加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裡面是來自於很多的制度設計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會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
刘孟俊说，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是来自于很多制度的设计或者是政策的做法，造成他的所得分配失衡，会使到更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他去年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的13-5规划或者建党百年的目标，事实上是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到现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城市的贫困黑户可能是被隐藏的数字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的吕德作家周琼表示，中国2018年公布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是2亿多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长住人口，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城市户籍，做的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没有保障，亦都没有办法享受城市的医疗、养老和保险。根据官方统计，2020年一季里面，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家庭月人均1170元，总计有60000多户，100多万人。如果加上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的人口势必是多很多，但这些人因为没有户籍，所以没有办法申请低保补助。
他们连这一点每个月1170元都保障都享受不了，他是干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
周琼说，他们连每个月1170元的基本保障都享受不到，就是做一日有一日。城市贫困人口统计当中，他们也都不作为统计的取样，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雖然中國農村脫貧的核心底線是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是指每人每年收入超過4000元人民幣，是不休息不休著以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屋安全的保障。有專家說，農村很多情況是滿足了脫貧形式上的要求，但實際上它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面子工程。一位吴远巨明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话，
在中国这个脱贫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一个时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了，这个呢实际上并不太科学的一种说法。
他说脱贫是中国举国体制下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个时间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么科学的讲法，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脱贫宣誓和100周年庆祝是有关的。一位学者说，很多农村为了正职赶在短时间里面达标，虽然建造了新的住屋，但是屋里面没有水可用，农民根本没办法居住，最后总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如果不是就是要走很远的路，用各种交通工具才能够将一星期的水运回来。这个并非个案，他说农村经过短暂验收之后脱贫了，但能否建得起耐心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机制才是真正脱贫的指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亦都说，
短暂时间的时候把一些政策资源是放在这个农村里面，然后把这个农村能够帮我摘掉，把你农村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嘛，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
刘孟俊说，短时间将政策资源放在农村里面，将贫困的村的帽子摘去了，将农村提升一个档次，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跟住落嚟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入去了，可能这个农村又会再回去他贫困的农村。据周琼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还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现在这些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
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对点扶贫也好，
周琼说，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定点扶贫也好，就说这16万人将来靠什么来到脱贫呢？这个更会导致一个恶性的事。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官员现在需要靠脱贫来到升官，那我就尽力帮你忙，一旦这个风一过，我就将它当是没用的了，就是用得着怀抱住，用不着的就推到崖里面。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就说，贫困是经济发展当中本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日 1.9 美元的绝对的贫困线，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日 5.5 美元，但是中国已经是中上收入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到定义贫困。这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是没有穷人了，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承认是有17%的贫困人口，英国都有约是17%，1100万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的指标。所谓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1/3以下来到定义。中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的就即为是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2倍之多，亦都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的标准太低。这位学者说，中国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好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很多的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追求民生相应的水平的提高。
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
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的问题，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你跟着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就应该要向发达国家看齐。妙之音地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香港當局2021年連續第二年以疫情為理由禁止六四燭光晚會。港版國安法實施一週年之際，香港智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在六四事件週年前夕公開表示要進入維多利亞公園悼念當年的悲劇，此舉就被視為在極權之下守護尊嚴的象徵。過一年，周幸彤作為大律師為國安法被告辯護，亦就政治案件發聲。這些行動源自於他以往長時間在中國大陸維權的經驗。雖然以結束一黨專政為綱領的支聯會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但是周幸彤就強調支聯會不會因為各方面的壓力而改變綱領。當局採取的恐嚇手段亦令到香港人學會怎樣在恐懼之下抗爭。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周幸彤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读英国名校剑桥大学。80后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留学期间他接触过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亦都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0年，周幸彤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回到香港并参与支联会的工作。其中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他加入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透视。由那年开始，他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参与劳工维权活动。
做劳工维权那一块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可能工伤啊、职业病。
周幸彤话，所谓的劳工维权所指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工伤或者是职业病这一类的事情，受伤工人的一些情况是相当贴地的，跟埋工人去上访、去维权、去打官司，以第一身亲身地去面对中国底层生活，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就好似要同最底层受压迫的人同行的那种精神。素来从事科研的周幸彤，为了更好地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同时在香港的大学修读法律课程。2015年，他感受到大陆打压公民社会的力度加大，决定回到香港兼顾劳工权益和支联会的事务。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刚结束，本土派崛起，支联会面向大陆的定位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批评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流于形式。
那其实有批评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唯一说没办法改的或者不应该改的。
周幸彤说，本来有批评是一件好事，唯一不应该改的或者是没办法改变的，就是关于宗旨和追求的问题。另一个争论是香港人根本就不应该理中国大陆的事，或者说是不关香港人的事。这种批评他是不能够接受也都不会接受。那段时间是有很多参与社运的朋友，他们对于直接发生在身边的事是很感兴趣，这一点其实是很自然的。香港议题和中国议题可以各有各做，其实没有分对和错，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想争取民主，大家就应该多些包容对方。他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
香港的那个社会运动很长期就很把那个关注点只是针对着那个。
周幸彤说，香港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点集中在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最后掌管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并不是香港政府，而是北京。他们北京政府是怎样思考的，是怎样控制社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应该去学习、去了解，才能够真正应对来自北京的策略和打压。所以他认为了解中国的社会又好、政治又好，或者是民间和政府的博弈经验又好，都是很重要的。其实香港进行这些研究的团体并不是那么多，而支联会是其中一个，起码会令到香港整个社会能够作好准备，能够准备好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支联会和本土派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促使双方求同存异。
本土派可能他们就是真的出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是你爱这个地方。
周汉彤话，本土派可能系出于真正关心身边嘅事情，亦即系话爱呢个地方，要为呢个地方做一啲嘢。佢觉得咁系完全冇问题噶，只系话你就算关注本土议题，唔等于话你唔能够同好似我咁关注中国议题嘅人做朋友。因为在这种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觉得大家并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而且他觉得今年是比较明显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多了本土派和好像他这类做中国事情的人能够交上朋友。前几年大家会很简单地觉得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中国大陆人也都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中国政府是你的敌人，中国的人其实是你要争取他们成为盟友的对象。2020年8月 ,12 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到去深圳羁押。一方面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由各地前往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就组织当事人家属向媒体发声。周幸彤说，在十二港人的营救行动当中，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大陆的人权律师。事后有本土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我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人摄影朋友的一个想法。
周幸彤说，这宗案件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人的看法。第一次可以这么直接地看到两地的抗争其实是可以互相支持的，而且需要对方的帮助。例如中国有个运动进行着，你可以在香港中联办声援。香港有个运动进行着的话，中国大陆的朋友就会举牌支持香港。香港人其实是很需要他们的帮助。透过这宗案件，其实大家会见到中国大陆不单止是你的敌人，其实是有你的同人在里面。十二港人案亦都令到周幸彤体会到，面对强权不能够委曲求全。
如果你就是单向的去听他的话，去避他的红线，去说啊，他的
周幸彤话，如果你只是单向咁去听他讲，去避开他的红线，他叫你不要见媒体，你就不见媒体；叫你不要曝光入面的酷刑，你就不曝光的话，到最后案件通常会死得很难看。公众的关注是一个力量，媒体的关注亦都是力量，连国际的关注亦都是力量。你有这股力量，他就不敢太乱嚟。十二港人案放在中国的司法来讲不算是太差的处理，政府基本上是遵守了刑事诉讼法所有相关时间限制，通知书和通告起码是会公布出来的，不会秘密审讯完毕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看到实，你必须表示出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态度，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另外47名香港人因为组织或者是参与民主派的初选，今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方认为各被告串谋策划犯案，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坚持实施该计划。周幸彤作为其中一名被告周嘉诚的辩护律师，目睹了该案连续4日的保释申请聆讯，因而确认香港的法庭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去经历那四天的审讯，你也知道这些案件。
周幸彤说，其实不用去经历那四日的审讯，你也都知道47人案本质是政治检控，明眼人都看得出，参与初选选举，推动政策平台，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去做一些改变，那又为什么会变成违法呢？能够将这件事包装为一个法律问题，其实他都很佩服那些控方的人，整件事摆到明就是要令到民主派的政治领袖被捕。他说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岌岌可危的缩影。
国安法是一个明摆摆的干预，就是他给了一些行政的一个。
周幸彤说，国安法是摆到明的干预，他给予行政部门权力去任命某种法官。公众获取的印象是他们会挑选亲北京的法官或者是立场比较保守的法官去出任国安法官， 公眾是不可能相信你這個法庭是完全獨立的。來自政府的各種施壓和吹風亦都構成對法官的威脅，在政權這樣的威脅下，司法又怎會可能獨立呢？所以香港的司法獨立確實是受到很大的威脅。香港支聯會多年來一直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綱領核心。6月12日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在一個論壇上表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繁榮安定的真正大敵。周幸彤就強調，不會因為樂慧寧等官員或者親北京學者的言論而改變綱領。
就支聯會其實是一個挺純粹的組織，它都是為了一個理想的。
周幸彤說，支聯會是一個神聖的組織，它是為了一個理想的價值觀而存在的，也即是平反八九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這個立場和態度都要擺出來，去守住香港人的尊嚴。他覺得國安法通過以來，大家為了所謂的保存實力是有些進退失據的，但是有些立場和價值是肯定要堅守的。支聯會就是以這個立場為本的，而且30多年來彰顯了香港人良知底線所在的一個組織。你們任意地改法律又好，任意利用法庭來打壓又好，都不會改變到支聯會的堅持。他覺得不能夠因為這些吹風就自我解散、自我繳械，你可以將它收監，但是支聯會的立場仍然是結束一黨專政，起碼這個態度是擺到明在那裡。六四前夕，周幸彤在 Facebook 上面發帖文表示，自己將會以個人身份在六四當晚進入維園，其後他被香港警方扣留超過30小時才獲釋。
其实那里有一个风险分担的考虑，你一个团体能够承担。
周幸彤话，其实咁系存在风险分担嘅考虑，一个团体同一个个人可以承担嘅风险系唔同噶。呢个运动仲要延续嘅话，如果唔能够用组织嘅名义，咁就用个人名义啦。延续六四烛光，延续呢个记忆嘅抗争系好重要噶。如果系个人名义嘅话，一旦被捕，亦都系个人嘅问题。周幸彤无法在维园纪念六四，在他被扣留期间，维园被警方重重封锁，但是数以千计香港人当晚在维园外围和闹区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机灯光或者是烛光游走。
很振奋的，其实是一个挺 empowering 的一个过程。国安法以来，大家
周幸彤
话，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大家都吓得好犀利，成个公民社会都沉寂落嚟，再见唔到有人上街参与大型游行。六四令大家睇到一个转捩点，就是大家又行翻出嚟啦，又开始愿意走上街头。恐惧就肯定有，但系点样喺恐惧之下生活、行动同埋反抗呢？他覺得在六四這裏是看到一點，然後亦都希望大家慢慢地學習怎樣在恐懼之下抗爭。澳門和香港一樣，由去年開始禁止民間團體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是今年澳門政府更進一步，首次將禁止六四集會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周幸彤呼籲香港人不要因為政權恐嚇而後退。
但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还没有跟澳门像看齐嘛？我们的力量不同嘛。
周幸彤
话：
香港点解仲未同澳门睇齐呢？系因为大家嘅力量唔同。香港30多年维园烛光嘅累计，系现政权唔敢轻易去触碰噶。突然话六四冇屠城嘅话，你会激起大家好大嘅反弹。现政权系罩忌呢一种民间嘅反弹噶。佢觉得最重要噶。是首先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力量其實是有的，就是為了避免香港變成澳門目前這種狀況。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美國最高法院在6月14日要求拜登政府就大法官是否應該聽取哈佛大學的招生歧視案發表意見。哈佛大學錄取程序涉嫌歧視亞裔學生案件在今年2月被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原告學生公平取錄組織 请求最高法院禁止在大陆取录，决定当中考虑种族因素。如果案件最后被最高法院受理的话，有关的判决有可能会对美国的种族多元政策以及帮助提高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录取率的平权法案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瑞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反对在录取决定之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个组织指控哈佛大学在本科录取的时候歧视亚裔，包括进行种族平衡，给了亚裔学生设定更高的标准，并且使用个性评分比亚裔打低分，以增加非裔等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比例。组织仲认为哈佛大学在录取的时候过于强调种族的因素，并没有考虑种族的中性等的方式，不符合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考虑种族因素。这一宗的案件来到最高法院之前，曾经在下级法院进行审理，下级法院做出了支持哈佛大学的判决。去年11月波士顿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哈佛以有限的方式考虑种族因素，同此前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要求司法部代理副总检察长就这个案件提交一份摘要，表达美国的观点。司法部的介入可能会使到案件推迟几个月的时间。最高法院星期一亦都没有为这个宗的案件定下审理的期限。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盖尔·哈里奥特对最高法院要求拜登政府介入的决定表示失望。哈里奥特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如果美国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他迟早必须解决大学录取之中的种族歧视的问题。现在亚裔美国学生要比其他学生更优秀一些才能够被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这些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最高法院是在这里拖延时间。而最高法院在2021年已经决定审议有关堕胎和枪支管控的案件。哈里奥特猜测说，最高的法院的拖延是为了因为他们不想同时处理太多的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法官认为三个这样的案件太多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主席保守派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无论拜登政府的看法是如何，他的组织仍然希望大法官将批准审理他们的案件，并且结束在大学招生之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哈佛大学表示，在2025届的学生当中，大约有 26% 是亚裔美国人，大约 16% 是非裔，12.5% 是拉丁裔。美联社说，哈佛大学在敦促法院不要介入这个案件的时候，对法庭表示说，如果哈佛放弃在录取之中考虑种族因素，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人数将减少近一半。哈佛大学拒绝了美国之音就案件最新进展的置评请求，但是该校媒体关系主任在一封电子的邮件之中回复美国之音说，创建和支持一个多元化的校园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重要的，哈佛仍然致力于这个目标。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了在高校录取之中应当坚持平权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平权行动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性，有助于各种背景学生的教育经历等。文章又说，平权行动确保学院和大学为那些历史上的因为种族、民族、收入或者身份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人提供了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努力在全国范围之内保护种族意识，录取政策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研究种族意识录取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副教授潘爱恩并没有在这个案件之中看到歧视亚裔的证据，他又说，将种族作为众多因素之一，是将每个学生的才能以及潜力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之下进行评估，这些并不意味着种族是学生被录取或者被拒绝的原因。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 AAJC 主席兼执行董事杨仲远对美国之音表示，
We believe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has been good for the country and good for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we would hope.
杨仲远话： 他们相信平权法案对国家有益，对大学制度也有好处，他们希望最高法院继续肯定平权法案的有效性以及他在大学环境之中的实用性。但是他也提到哈佛案实际上是关于法院是否发现了对亚裔美国人社群的歧视，案件实际上也是关于歧视而不是平权法案。原告正是试图将这个案件设为一个关于种族在招生政策上面的使用的案例，但是其实这两者仍然应该分开来看。东风是一位作家，一位媒体撰稿人，也是一位活动人士，他长期关注哈佛案以及种族意识录取的问题。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不变的少数族裔》之中，他详细讨论了哈佛案以及对案件背后的体现出的对亚裔美国人的精心谋划的攻击。他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美国的精英社会。东风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从自身经历谈及了他对哈佛案以及案件背后亚裔美国人处境的看法。东风一直在这里关注哈佛大学的诉讼，他又说当他谈到这个案件的时候以及案件的重要性，他表示
It's important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right now are a critical minorit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merica's culture of excellence.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achieve highly academically.
东风说有关哈佛的诉讼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谈论美国的卓越文化的时候，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关键的少数的群体。亚裔美国人成就卓著，学术水平很高，如果这种文化开始和卓越背道而驰，哈佛的案例就是例证，受影响的已经不单单是亚裔美国人，而是大家的下一代的医生、工程师、商人、科学家乃至所身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哈佛的案件发生在2014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控告哈佛大学歧视他们，因为哈佛录取了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其他族裔和白人学生。哈佛大学称他们想要多样性，特别是种族多样性，但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你可以在哪些领域用多样性换取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在这件事上面做得过了界了，所以这个案件被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问东方说，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受理这个案件，他对这个案件的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呢？
I think this case is the barometer for race conscious admissions, because race conscious admissions is all about, well, we don't want to admit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 we want to admit the candidate of a certain race.
东方说他认为这些是种族意识录取的情侣表，因为种族意识录取就是在这里说他们不想录取最及格的候选人，他们想录取某个种族的候选人。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之中裁定哈佛大学败诉，这样他认为裁决的延伸意义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在招生过程之中考虑种族因素，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评判人，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限制人。所以他认为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哈佛大学败诉，这样这些将会对社会是有益的。咁記者又問話，放棄喺招生過程之中考慮種族因素，會唔會導致更加嚴重嘅種族歧視呢？是否會令到大學更傾向於其他錄取嘅方式呢？譬如校友子女嘅錄取嘅方面。
I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is a separate topic. I think admissions should be a meritocracy, so I don't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should happen.
東風表示，佢覺得校友子女錄取係另外一個話題，招生就應該係择优录取，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有校友子女的录取。但如果你放弃种族意识的录取，或者会对校友子女录取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表明择优录取原则高于种族，亦都高于校友子女的录取。咁中方又表示，有些人会认为美国是一个包容多元化的国家，有着多元化社会和多元化的社群，所以大学亦都应该海纳百川，变得更加多样化。而東方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就表示
Well, my take is that colleges is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themselves diverse. I don't think that you need, why do you need to cross-cut diversity across races? Why is that the only form of diversity that you care about? Why is it the
東方說美國人本身是多元化的，為什麼你需要跨越種族的多樣性呢？ 點解呢啲係你所關心嘅唯一嘅多樣性嘅形式？如果你錄取咗精英，你就會發現佢哋有非常不同嘅背景同生活嘅經歷，就好似亞裔美國人一樣，佢哋嘅背景同生活經歷都非常之唔同，所以佢並唔認為多樣性原則意味住你應該只係關注種族嘅多樣性。東風嘅新書《不變的少數族裔》將會喺七月面世，其中提到咗哈佛案件以及亞裔美國人在多元化和包容政策之下所遭遇的不公。咁佢当佢谈到佢呢本书嘅时候，佢表示
：Wel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ent to a very high school with a lot of Asian Americans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and I saw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my school who would get into these Ivy League colleges。
东方话佢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上咗高中，佢哋学校有好多亚裔美国人，学校里面有一啲人能够进入常春藤盟校，大家都知道佢哋之中嘅一啲普通而又平庸，但系佢哋同学校嘅联系，佢哋嘅种族令到佢哋敲开咗常春藤盟校嘅大门。好多亚裔美国人既勤奋又努力，佢哋有才，佢哋聪明，客观咁样讲，佢哋学习更加好，但系佢哋就被拒绝咗，佢觉得呢啲太不公平啦。在这个国家，你应该奖励刻苦勤奋，你应该奖励智力能力，你应该奖励优秀卓越，但是目前这种文化已经遍布全国，不单止在哈佛，不单止在常春藤盟校，而是蔓延到大家的公立学校，蔓延到大家的天才项目。你看到人试图取消入学考试，试图通过抽签来到录取，甚至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试图雇用某一些少数族裔，而不是其他的少数族裔，仅仅因为某一些少数族裔是特定的族裔，他觉得这样将族裔提升到了过高的地位。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卓越原则的探索，当你允许合法的歧视在美国的文化之中蔓延，针对关键的少数的族裔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说破碎的精英文化以及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困境，是否亦都表明渴望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美国梦越来越难以实现呢？
I think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for immigrants has always been about we want to be treated on the basis of our hard work, right? We want equal opportunity.
他说移民的美国梦一直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待遇是基于他们勤奋的工作，他们只是想获得平等的机会，在这个国家竞争并且取得成功，他认为这些是最伟大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目前正是受到攻击，因为有些人更喜欢基于种族来到对待其他人，而不是以这个个人的优秀和卓越，这些削弱了亚裔美国人的优秀。亚裔美国人初来乍到，并没有社会特权，没有社会的关系，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当你失去了崇高精英制度的人，当你没有回归那些兢兢业业的人，咁样你就系喺度摧毁美国亚裔嘅优秀品质，所以佢认为美国梦真系岌岌可危。喺东风嘅书里边，仲提到亚裔认识到自身嘅处境，已经开始咗反击，而且唔单单系为自己而战，佢哋正系努力追求一种原则，一种精英制度。呢种原则唔单止提升咗数百万人嘅地位，而且建立咗一种框架，使到美国众多不同嘅人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嘅方式公平咁样互动，而不是诉诸身份的政治的火焰。
This is a case 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finally waking up because they've stayed quiet for way too long about these issues.
东风表示，是的，亚裔美国人终于觉醒了，他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沉默了太久了。他们在这个国家向来并没有几多的政治或者社会的资本，但他们开始了大量的积累，这些是一个真正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是有关加州第十六号提案的一个故事。加州第十六号提案提议允许考虑种族等因素招生、招聘和公关承包，提案筹集了$2,800,000，他们有一群华裔的美国人，亚裔美国活动人士反对这个提案，他们筹集了大约$2,000,000的资金，他们筹集的金额是他们的13倍，但是最终有43%的人 支持第16號提案，但是 57% 的人反對考慮種族的招生和招聘，所以他認為這些表明亞裔美國人真的在覺醒。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批评中国人权40年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他会更加坚定对中国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身后高耸住一块银色的纪念碑，由阿拉伯数字6和4组成，他的右手边是一座以著名的坦克人照片为灵感而逐建起的等比的雕塑。他说他们每年都会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并且向死伤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用手扶住讲台对着话筒说，从扩音器之中发出的声音在风中时断时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他除去了西装和夹克，淡蓝色的衬衫的衣袖卷到的手单，深蓝色的领带依然紧系住领口。他的面前企住一两百名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当地政府和议员代表，人群后方飘扬住几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底白字旗，香港活动人士亦都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接着说，因为他们过去现在都有着高尚的梦想，亦都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正义。这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的集会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之中的自由雕塑公园里面，与会者包括了不少民运界的代表人物，譬如被誉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宗教自由活动家傅希秋牧师。克里斯·史密斯是现场少数的非华人参加者之一，这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强烈批评者。无论美中关系处于紧张抑或是缓和的状态，他从未停止谴责中国当局压迫宗教自由和强制堕胎，并不断在众议院提出或者共同提出有关的法案。在中国官媒口里面，他是反华老手，在民运人士眼里面，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在国会两党达成对话强硬共识的今日，史密斯在中国问题上面依然是最活跃的议员之一。他说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和人权的关系，他们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民正是在这里受苦，每一年都更加严重。看一下习近平他们对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人、汉族人做了些什么事，随处可见。他们需要讲的是够了，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他们要给他负责任，贸易问题可以起到帮助。去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和史密斯参与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两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国有商业运作的公司证明自己生产于新疆的商品并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近年来美国政界越发认可通过贸易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1978年中国经济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里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睇法就是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就算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亦都没有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的待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情况迅速恶化，令到西方世界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意识到经济发展带动民主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对从80年代起就以众议员的身份关注中国的史密斯来讲，贸易和人权从来都不应该脱钩。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附上改善人权的条件之后，他对此表达了赞扬。史密斯又说，他们所有的人，他是共和党人，都对克林顿总统坚持原则而鼓掌。 但是僅僅在一年之後，前總統克林頓就宣布取消了這個條件，轉而通過其他的方式施壓中國，譬如增加對中國的國際廣播，將中國人權問題納入國際多邊議程，以及支持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史密斯又說，他上一切的轉折點就是在1994年5月26日比爾克林頓將人權和貿易脫鈎，而在同一日，史密斯為此特別召開了記者會，在美國公共服務頻道 C-SPAN 保存的影像資料之中，身著住黑色西裝、條紋襯衫、一頭中髮的史密斯站在演講台上面，語氣稍顯得激動，他譴責了克林頓的決定，同時強調中國監獄之中存在的強制勞動的情況。他又說，他們有一切的理由去相信他們市場只是接受這些由良心犯、宗教犯、普通囚犯製造的商品。他又說，正如大家知道的，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的記錄顯示，很多囚犯入監僅僅因為他們在天安門大屠殺期間表達了支持民主的聲音。史密斯一直不相信貿易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二十多年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的擔憂被不斷地印證。他又說，有這樣的一種錯誤的敘事的模式，那個、就是當克林頓在最惠國待遇之下取消了人權的要求，很多很多的商界人士立刻行動起來。他說，如果你進行更多貿易的話，他們就會從獨裁走向民主。他又回憶說，他就說等一陣，過去並沒有這樣的例子，這些亦都不會在中國發生，他們會繼續打造他們的軍事能力，他們監視自己人民的能力，並且激跨整個國家內的人權運動。他總結說，他討厭這樣去說的，但是他說的確實是對的。1953年史密斯出生在新澤西州的拉維市，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從新澤西學院拿到商務管理學位之後，遠赴英國學習了一個學期，歸國之後在家人擁有的體育用品公司擔任銷售主任。1978年25歲的史密斯以共和黨人的身份首次參選國會議員，但大敗於尋求連任的民主黨議員弗蘭克·湯普森。兩年之後，他再次挑戰湯普森，並且成功當選成為最年輕的眾議員之一。就職之後沒多久，史密斯就開始着手應對國際人權問題，除了蘇聯和羅馬尼亞，他說自己最關注的就是中國。他說，有太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暴行置若罔聞，他說他在1983-84年就對此提出了第一份修正案，針對的是中國的強制墮胎的政策。41年以來，史密斯在國會外交領域持續任職，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資深成員、蘭托斯人權委員會聯合主席，並且兩次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主席。事實上，史密斯參與或者領導的多數國會機構都與國際人權事務有關，在國內的議題上面，他關心的議題包括打擊人口拐賣、應對自閉症和艾滋病等的疾病，以及退伍老兵的福祉。作為政治光譜上面的保守派，史密斯堅定反對墮胎，無論在美國或是中國，但是與他的很多共和黨同僚不同，他支持更嚴格的槍支管控的措施。在今年3月由民主黨提出並且在國會眾議院通過的兩黨背景調查法案之中，他是為數不多投下贊成票的共和黨人。在共和黨依然受到來自前總統特朗普巨大影響力的今日，史密斯似乎保持住相比之下的獨立。1月6日在前總統特朗普不斷作出2020年總統選舉出現大規模舞弊的不實指稱之後，史密斯加入共和黨中的少數成員，投票認證了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勝算的結果。他亦都支持國會設立專項委員會調查當日由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參與國會衝擊的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